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我们都要面对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选择，包括今天早上你要来崇拜的时候，你要选择穿什么衣服来崇拜，还有你要参加第一堂崇拜还是要参加第二堂崇拜。当我们要学习在大小的事情上，我们要学习聆听主的声音，能够顺从圣灵的引导，好让我们所做的决定能够讨主的喜悦。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五章十六节告诉我们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犯纵肉体的情欲了，否则的话后果你要自己负责。有一位黑道的老大老胡去拔牙，拔完牙以后回到家里面，却忘记了应该怎么吃药，就打电话给护士小姐，护士小姐就非常直接地告诉他说，有肿的就吃，没肿就不要吃。哇，老胡听了以后非常生气，哼，他骂我没肿，二话不说就把所有的药都吞下去了。告诉旁边人说，要顺着圣灵行事，顺着圣灵行事就不犯纵肉体的情欲了。今天我们大家来到 Shekinah Glory A House of Shekinah Glory 敬拜的时候，我们知道神已经将他的同在降临在我们当中，我们知道神已经扩张了我们的会幕，已经使我们的意向更加的广大，因此我们必须在神面前有伟大的期待。阿们。每次我们进到这个 Shekinah Glory 的时候，我们说，主啊，我们要看见你要做更大的事，你要做更新的事情在我们当中。因为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也曾经如此应许过我们。我们看看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的第十二节，耶稣怎么应许当时的门徒，也是应许我们的一句话呢？我们来看看耶稣基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哪里去。这句话呢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首先我们观察到这里，耶稣基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当你在读圣经或者看圣经的时候，你看到有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乃是耶稣基督要引起我们的注意力，是真实的告诉你。换句话说，我们要放下所有的东西，要全神贯注来注意听耶稣在这里到底要跟我们说什么话。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然后呢，信我的人也要做。请问谁是信主的人呢？举手一下，你是信主的人。信主的人也要做，那些信靠耶稣基督成为救主的人也要做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更宝贵的是他说什么呢？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哇哦，耶稣基督应许我们说，我们将来要做的事情要比以前更加大，甚至比以前更加美更加大的事情。为什么呢？很清楚，耶稣基督说，因为我往父哪里去。耶稣往父哪里去的时候，就差派什么？差派圣灵来。当耶稣在地上服侍众人的时候，他只能够在一个地方同一个时间里面只能够服侍一群的人，或者是一些或者一个人。但是圣灵来了以后，圣灵可以透过千千万万甚至亿万的基督徒，透过圣灵的大能，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同时间能够做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阿们。因此我们知道说，耶稣应许我们会做更大的事。告诉旁边说，耶稣应许你会做更大的事。耶稣应许我们会做更大的事。所以他说，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那我们的问题就来了，到底耶稣做什么事呢？我们如果要做耶稣基督所做的事，首先必须要先明白耶稣你在做什么。所以我们来看看耶稣基督他自己被形容是做些什么事情。当耶稣基督受过魔鬼试探以后，他出来公开传道之前，然后马太福音的作者马太就有这一段话来记载耶稣基督所做的工作。我们来看看马太福音第四章二十三节二十四节，这里说，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然后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这里讲到耶稣基督他做什么，他在会堂里教训人，传讲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因此第二十四节说，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就是害各样疾病各样疼痛的和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都带了来。耶稣怎么样？ 耶稣就治好了他们。从这两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到底做什么工作？三方面的工作。第一个工作是什么？教导天国真理。告诉朋友说，教导天国真理。耶稣教导天国真理。什么是天国真理？就不是地上的道理、地上的哲学理论，而是从天国所启示给我们非常重要的真理，好让我们能够知道神的心意是如何，在地上能够过好像在天上的生活一样。所谓的天国文化，所谓的耶稣基督的文化，按照他的教导，我们能够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他在会堂里面教训人天国的真理，这是第一件。第二件做什么呢？第二件他做的事情是什么？传讲天国福音。一起来讲，传讲天国福音。哦，耶稣来到世上，他传讲天国的福音，这乃是从天上来的福音。福音就是什么？好消息。好了，那些在黑暗当中行走的人，还不认识天父的爱，还不认识主耶稣基督的人，因为耶稣基督传讲天国的福音，他们能够知道父是如何的爱他们，他们转离黑暗归向耶稣基督，能够接受耶稣基督给他们的救恩，重新与天父和好，重新能够享受神天父给他们的祝福。这是什么？天国的福音。第三方面，耶稣基督做什么呢？医治各样病症。来，一起来讲医治各样病症。哦，耶稣基督是非常有怜悯的，将天父的爱透过医治各样的疾病，使被鬼附人都得以自由。耶稣基督是彰显天父他的能力，天父他的慈爱，好让这有需要的能够经历，嘿，耶稣基督所讲的真的是有神迹奇事，印证他所传讲的道，也让能够知道说耶稣基督真的是神的儿子，所以他能够医病，他能够赶鬼。所以耶稣基督这三件事情非常重要的事情，教导天国真理，传讲天国福音，然后医治各样病症。之后在马太福音第9章35节也同样描述耶稣做这三件事情。因此我们明白说耶稣怎么做这三件事情呢？当时人轻看耶稣基督，他是从拿撒勒来的。拿撒勒乃是个小地方，默默无名的小地方，所以他们就说拿撒勒能够出什么好东西？他既然没有这样的一个势力，从大城市来，然后他又是什么？被轻看为是木匠的儿子，没有什么才能，木匠的儿子还能够做什么呢？但我们知道，传天国的福音，教导天国的真理，医治各样的病症，这乃是什么？超自然的事情。因为不是地上的事情，乃是天国的事情，因此超自然的事情必须要用什么样的能力啊？不可以用自然的能力，绝对不是依靠我们的势力，绝对不是依靠我们的才能，乃是依靠神给我们的能力。依靠什么？依靠圣灵和圣灵的恩膏。阿们。所以第二，我们要来依靠主的灵和恩膏。告诉旁边说，要依靠主的灵和恩膏。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清楚明白他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他也不是依靠自己的势力，也没有依靠自己的才能，那是要依靠主耶和华的灵。我们怎么知道呢？有一次他回到他自己的家乡，他长大的地方就是拿撒勒的地方，按作常例他就来到会堂里面。会堂里面在安息日的时候，他们都会读一段的经文，所以有一位就把经文，特别是以赛亚的书卷交给耶稣。圣经很清楚讲到耶稣在那里找到一段的经文，这段经文特别是从以赛亚书61章里面讲出来的，后来在路加福音第4章第18节里面有记载。我们看看耶稣找到什么经文，他怎么读呢？来看看第4章第18节，路加福音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基本上就是讲什么？教导天国的真理，传讲天国的福音，医治个人的病症。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很清楚，怎么回到刚才的18、19节，耶稣很清楚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什么？膏膏我。耶稣基督强调是因为主的灵在他的身上，有神的恩膏在他身上，所以他才能够做这些超自然的事情，他有神迹奇事在他身上彰显。他讲完以后，众人有什么反应呢？我们来看看第20节21节， 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给执事，就坐下来。会堂的人怎么样？都定睛看他。为什么定睛看他呢？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一段的经文乃是取自以赛亚书61章，乃是先知以赛亚透过神给他的启示，告诉我们将来要来的弥赛亚他所要做的工作。那么弥赛亚就是救世主，将来要做的工作就是要主的灵跟主的恩膏在他身上，能够使瞎眼的看见，被掳的得自由。当耶稣基督讲完这一句话以后，大家定睛看他，看他有什么回应，有什么反应。耶稣对他们说什么？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换句话说，以赛亚书所讲的这个经文今天就应验在你们的耳中，你们今天听见，你们就知道有主的灵在我身上膏我。所以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他是依靠主的灵，他是依靠神给他的恩膏来继续教导天国的真理，使人能够明白神的心意，继续来传讲天国的福音，使人能够悔改归向真神，继续来医治各样的病症，好让神迹奇事能够印证他所传讲的道。阿们。不然耶稣基督清楚知道他是依靠主的灵和主给他的恩膏，连跟随他3年半的使徒们都明白，特别是使徒彼得，他也非常清楚知道，他亲眼看见，亲耳听见，更是亲身经历3年半的时间跟耶稣走在一起，看见他行了无数次的神迹，传讲天国的真理，教导天国各样各样美好的福音和真理。因此他自己也清楚知道耶稣是靠什么力量来做的。所以有一次他被邀请到外邦人的一个长官哥尼流的家，他在那里就开始向哥尼流来传讲天国的福音。他怎么讲呢？我们来看看使徒行传第10章38节。使徒行传第十章三十八节，彼得对哥尼流说，他说神怎样以什么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的人耶稣。圣灵和能力膏，没有什么好东西从拿撒勒出来的，那耶稣啊，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阿们。所以连彼得3年半跟随耶稣以后，他得到的结论也是一样，因为有主的灵、圣灵和能力膏抹主耶稣基督，所以他才能够做他所做的事情。阿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做主所做的事情，必须要按照主给我们的方式，绝对不是依靠我们自己的势力，没有太多的势力，也不能依靠我们自己的才能，才能也没有，唯有依靠什么？圣灵和圣灵能力的膏抹。阿们。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依靠圣灵我们可以怎么样影响世代。告诉朋友说，依靠圣灵我们可以影响世代。因为耶稣就在世上只有3年半公开传道的时间，看到他如何翻转了当时的世代，如何真的是影响了当时的世代，因为他乃是有神的灵和神的能力在他身上来膏抹他，使他能够传讲天国的福音，从神那里来，能够做那超自然的神迹奇事。如今我们看到，我们一样依靠圣灵的大能，我们可以影响世代。我们先看看初代教会的见证。初代教会的见证可以说是耶稣基督话语应许的直接的受益人。初代教会的见证，我们先来看看使徒彼得如何靠着圣灵来做大事。大家对彼得都非常熟悉，那位非常想做领袖、想做头的人，常常讲错话，在跟随耶稣基督3年半以后，到最紧要的关头，他却3次不认耶稣，而且他非常的难过痛哭。没想到后来耶稣恢复了他，然后告诉他说，你不可离开耶路撒冷，只等到父所应许的什么圣灵降下来。结果他们真的在那里等候，在五旬节来临的时候，使徒行传第二章告诉我们，彼得就站起来，站在多少使徒当中，站在11个使徒当中，讲了第一篇的信息，而且还清楚地告诉这些犹太人说，都是因为你们把耶稣基督神所应许的弥赛亚钉在十字架上。这些人听了以后，不但没有丢他石头，反而怎么样，感觉到扎心啊，我们当怎么做才能够得救呢？彼得说，信而受洗的就被得救。看看彼得第一篇信息讲完以后，到底他经历了什么圣灵的大能，看看结果。使徒行传第二章40节41节告诉我们这个结果。彼得还用许多话做见证， 劝勉他们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请问门徒添了多少人啊？3000人啊。每次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好兴奋，主啊，我要这样的恩膏。哇，第一篇的信息一讲出来，哈利路亚，3000人受洗啊，不是只是相信耶稣，受洗归入主的名下。彼得亲身经历了，哇，耶稣所说的，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更大的事。彼得一篇信息就带领了3000人受洗归入他的名下，哈利路亚。不但是如此，彼得还行了第一件神迹。什么神迹？不是为人的头痛祷告，不是为伤风感冒祷告，虽然这个很重要。彼得所祷告的对象是什么？生来瘸腿的，不是青少年瘸腿，不是少年的瘸腿，生来瘸腿，而且一瘸了多少年？瘸了40几年瘸腿的，每天就在圣殿的美门里坐在那里讨饭。你可以想象40多年瘸腿的，他已经花费了多少的金钱，花费多少的努力，到处寻求名医，他的父母亲也花了很多的精神来帮助他，算能够解决他瘸腿的问题，结果都没有得到医治，成为一个乞丐，坐在圣殿的美门那里，在那里来祈求。圣经告诉我们说，当彼得跟约翰走到圣殿美门那里去的时候，圣人就望着他，希望能够从他身上得到什么。彼得叫他做什么？定睛看着我。然后彼得说了一个非常非常奇妙的一句话，是彼得的第一个神迹。我们看看《使徒行传》3:6-8，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你想想，如果你是这个乞丐的话，你听了这句话怎么样？心都冷了一半呢。我要的就是金银嘛，你金银都没有，那你干嘛还要叫我看你呢？金银我都没有，我只有把我所有的给你，那你还有什么啊？从乞丐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来想呢，金银你都没有了，你还能给我什么呢？彼得说：“我把我所有的给你。”彼得在他说：“所有的比金银还要宝贵，比金银还有价值。我把我所有的给你。”彼得所有的是什么？没有太多东西，只有一件：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哇，你看这个瘸腿人在那里怎么样？听了以后肯定会愣在那里，他竟然叫我起来行走。所以彼得还要帮他一把，彼得就拉着他的右手扶起他来，他的脚跟踝趾骨就立刻怎么样？健壮了。哦，你可以想象这种情景，当时围观的人会有什么反应吗？这个瘸腿人有什么反应吗？你可以想象坐在那里讨饭讨了30-40年。好，我们看看第8节说什么，就怎么样跳起来站坐又行走，同他们进了殿，走坐跳坐赞美神。嘿，你稍微思想一下，用一点想象力，每天被人抬到美门那里，瘸腿的人可能每天就是这样乖在那里讨饭啊，不能行动啊。忽然间彼得叫他说：“你定睛看着我，金银我都没有，我把我所有的给你，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圣经没有说，哦，他慢慢的起来，可能要踢踢脚伸伸脚。你想看看40几年没有走过路的人，你摔了一跤折断了腿，医生把你截好的腿以后，你还要做什么？还要复健呢，可能1个月2个月3个月，可能半年复健，看你摔得怎么样。这个40年没走过的，圣经说怎么就跳起来啊，又行走又跳又赞美，哈利路亚。这是什么？这是超自然的能力。透过彼得凭信心的宣告：“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你就得起来行走。”初代的教会亲身经历的圣灵的大能，就是这么有能力。彼得的第一个神迹，你可以想象吗？哇，过去在耶稣基督做神迹，其实现在我彼得，耶稣已经不在了，透过圣灵的恩膏，圣灵的能力，我交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瘸了40几年，而且生来就是瘸的，根本没有办法医的，竟然能够起来行走，而且是一起来是马上跳着起来的，哈利路亚。 神要做的事情真的是比这些更大，哈利路亚。不但是彼得经历了神的圣灵恩膏在他身上，另外一个非常熟悉的使徒保罗，使徒保罗还没有成为保罗之前乃是叫扫罗，是那个非常凶悍而且到处抓信徒杀害信徒逼迫教会的扫罗，他还甚至要到大马色去要拿公文拿到准证要来抓所有的信徒要把他们给杀害。就在大马色的路上，主的光照了他，他就瞎了三天的时间。圣经说神就差派一个叫亚拿尼亚的人去为他祷告，得了医治以后，然后也让他被什么圣灵充满。哦，使徒保罗就被圣灵充满，由扫罗逼迫教会杀害信徒成为什么传讲天国福音教导天国真理的保罗啊。所以好了，后来保罗所到之处都引起了骚动，因为他讲的福音不是地上的福音，乃是天国的福音，因为他所做的事情有神迹奇事，有圣灵的大能在他身上。所以保罗所到之处引起骚动，甚至有人如此称呼保罗和他的同伴希拉，是什么？搅乱天下的人。告诉旁边说，你是搅乱天下的人。保罗和希拉被称为搅乱天下人，怎么说呢？有一次他们到了帖撒罗尼迦这个地方，也要来那里传讲福音，当地的犹太人就因此产生嫉妒，想要来害保罗和他的同伴希拉。结果他们就找到谁的家，以为保罗住在这个耶孙，就是 Jason 和他的同伴的家。所以我们看看使徒行传第十七章，第十七章第六节，找不着他们，就是保罗和希拉，就把耶孙和几个弟兄拉到地方官那里，喊叫说什么？那搅乱天下的也到这里来了。哇，这是很好的称赞呢。The one who turned the world upside down， 嘿，那搅乱天下的人来了，来到我们帖撒罗尼迦，怎么办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有圣灵的恩膏、圣灵的能力在你身上的时候，你是可以影响世代的，你是可以影响你的家庭的，你是可以影响你的城市，可以影响你的社区的。那搅乱天下的人来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经历神给我们超自然的神迹奇事，要做超自然的事情，我们必须要怎么样？必须要依靠圣灵的大能。不但初代的教会如此的经历，我们看到近代教会历史里面也是如此。不论是在威尔士的大复兴，或者在离开我们不远的阿苏萨斯里的大复兴，都是看到圣灵大大的充满浇灌。哦，他们在那里教导天国的真理，在那里传讲天国的福音，有神迹奇事，许多的病症得医治，许多被鬼附的得释放。为什么呢？因为有神的灵恩膏在那些信他的人身上。我们的教会也不例外。感谢赞美主，神透过我们的教会林牧师还有众同工弟兄姐妹的顺从圣灵的引导，我们也在世界29个国家，我们植了209间分堂。但是生命河也透过我们的基金会，透过我们的课后补习班，透过我们的食物发放中心，透过我们的优视电视，我们也继续能够影响我们的社区，继续也能够祝福我们所居住的城市。阿们。但是生命河要怎么样继续永留？旁边的生命河要继续永留，生命河一定要继续永留。神把我们带到这么大的一个会堂，扩张了我们的眼目，扩张我们的视野，我们领受了更大的意象，因此生命河一定要继续永留，不能够只停留在这里，要继续永留，继续永留。神给我们教会的意象就是从启示录第22章，我们看看第一节第二节，这里清楚告诉我们，启示录第22章第一节，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有一道什么生命水的河。哎，生命河灵粮堂就是从这一节来的。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哪里？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哦，神的恩膏，圣灵的恩膏和能力是从神和他的羔羊天上的宝座流出来，流到我们生命河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但是这个流不能够只留在这里，要怎么样？要继续的永留。阿们。感谢赞美主，终于在我们的广场有一个小小的河流，提醒我们，嘿，生命河是要怎么样继续永留的。生命河要继续永留。 生命和意料继续涌流。不但是如此，你看下一节是告诉我们什么呢？在河这边和那边有生命树，结十二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怎么样？医治什么？医治万民的。还是只医治中国人呢、啊、就医治细谷人呢、啊、没有，是乃是医治万民的。神的心意永远是要万国万民万族万方有一天要聚集到他的宝座和羔羊面前来敬拜赞美他，阿们。因此生命河的水一定要继续涌流，不能够停止在你现在有的状况，哪怕是你的小组，哪怕是你的牧区，哪怕是你的施工团队。我们的主啊，给我更大的意象，让我能够看见生命河是要继续涌流的，涌流到万国万民，涌流到我的社区，涌流到我的城市，涌流到我的国家。嘿，这是神的心意，生命一定要继续涌流。既然继续涌流的话，绝对不是也不能依靠我们过去的经历，也不能够依靠我们的势力，我们没有太多，也不能够依靠我们的才能，要依靠什么？超自然的能力，主的灵高我在我身上，靠着圣灵和能力高那拿撒勒人耶稣。因此我们怎么样？我们要天天被圣灵充满，阿们。干嘛不讲你要天天被圣灵充满？我们要天天被圣灵充满，因为圣灵乃是神给我们的超自然的能力和恩膏。你说我为什么要天天被圣灵充满呢？如果你不被圣灵充满了，你被什么充满？被你自己充满，被肉体的情欲充满，被世界来充满，被你周围的人的意识来充满。因此呢，你就会自私自利，自我中心，自以为意，自以为是。难怪别人跟你在一起相处很痛苦，难怪你的配偶每天在那里埋怨你，难怪你的小组没有成长，难怪你的牧区可能需要神更大的怜悯。为什么？我们需要天天被圣灵充满、啊、当你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才有生理的能力，才能够做主要你做的事情，才能够继续来教导天国的真理，传讲天国的福音，能够医治各样的病症。这是为什么保罗当他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时候，他以命令式的口气来告诉他们。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十八节，保罗怎么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保罗乃是用醉酒这样的一个比喻，醉酒乃是一个醉酒的人是被什么？被酒精所控制。因此当一个被酒精所控制的时候，他的言语行为所做他的事情，你之后问他，他一概不知。他甚至那个时候语无伦次，做一些非常他以前从来不会做的事情，乱唱歌乱跳舞。你见过醉酒的人吗？之后你问他吗？哎，我没做啊，我没讲过啊。被酒精控制，在保罗这里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什么？乃要被圣灵充满。就好像酒精如何控制一个人的情绪，一个人的意志，一个人的行动行为，同样圣灵当充满在你身上的时候，你被圣灵完全的掌控，你更加明白天父的心意，更加明白父神给你的引导，知道在你的家中你当如何做一个好丈夫，做一个好太太，做一个好儿女，在你的工作场所如何能够有最好的表现，在你的小组的牧区如果靠着圣灵的大能，那你更加有效的服侍神，因为你完全明白天父的心意，靠着圣灵的能力。所以保罗说你们要被圣灵充满，这是一个命令式的口吻来讲的。换句话说，你没有别的选择，你要来经历神说我所做的事情，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更大的事情吗？绝对不是依靠你自己，一定要依靠什么？圣灵啊。这是为什么每天需要被圣灵充满。那你说牧师我怎样被圣灵充满？圣灵充满这里保罗所讲的不是一次充满而已，是要天天的。告诉旁边要天天的，要天天的。怎么能够被圣灵充满呢？我们先来看看耶稣怎么教导我们，看看在约翰福音第七章三十七节到三十九节，耶稣基督有一次跟许多人在耶路撒冷参加了这个祝棚节，那是非常大的节日，一庆祝就是庆祝七天的祝棚节。祝棚节主要是庆祝他们收割完毕以后，一起来庆贺主在他们当中的供应，并且他们在旷野脱离埃及的时候，神如何帮助他们 住在帐篷里面的日子，想起神的恩典。所以这个祝棚节是一个非常欢喜快乐的节庆，大家又吃又喝。所以这里三十七节说，祝节期的末日第七天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坐高声说。这里为什么强调耶稣站坐高声说呢？因为当时 一般上来说，拉比或者老师他们教课的时候不是这样做的，是怎么样？是坐坐的。但耶稣现在站起来表示什么？他要引起众人的注意，因为这以下这段话太重要了。而且不但是站坐，而且怎么样？那时候很多人在那里吃喝，可能非常的吵闹。耶稣怎么样？高声的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乃至于高声非常高大高昂的声音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的腹中要涌出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哦，你跟闲散在那里吃喝，没有人感觉到渴。但是又这里耶稣在这里讲得非常的清楚，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哦，当时大家都喝得非常的饱足，七天的庆典，你想想看，该喝的也喝，不该喝的都喝了，非常的饱足。但是耶稣这里所讲的渴，并不是肉身的渴，这乃是我们被圣灵充满最基本最基本的条件。你看看接下来38节39节，耶稣说这话乃是指着信他人要受什么？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什么？耶稣尚未得着荣耀。什么意思啊？耶稣还没有被钉死埋葬复活升天。但是耶稣这样已经是不是已经复活升天了？是啊，所以这句话已经是实现了。所以首先我们看看如何被圣灵充满的，有三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条件，最基本最重要的条件。说他说人若怎么样渴了，告诉旁边你要渴，请问你渴吗？现在当然不渴啊，早上你吃了很丰富的早餐，又喝了咖啡进来之前，你不会渴。但是耶稣所讲的渴，你心灵是否饥渴？你是否渴慕在你的生命当中要有突破？你是否渴慕在你的婚姻家庭当中要有更新？你是否渴慕你的小组要经历突破的恩膏？你是否渴慕你的生命要被神来翻转？你是否渴到你渴到什么地步？这乃是领受圣灵充满的最基本的条件，也是最基本的要求。没有说你一定要把圣灵读完一遍，你要来信主至少3年，这些东西固然重要，但是最重要的是你要渴。弟兄姐妹，你渴吗？我们很难渴，我们生活非常的丰裕，住在矽谷，该有的东西我们都有了，该吃的我们也吃过了，该享受我们都享受了，我们怎么能够渴呢？但你知道在你心灵深处你真的饥渴，渴到一种地步，你说主啊，我愿意付上任何的代价再来领受圣灵的充满。我记得1995年我们全家回到马来西亚去的时候，很多方面的适应，师母从香港来回到马来西亚去，有蚊子的适应，有天气的适应，有交通的适应，有语言的适应。因此我们的婚姻当时进入到我们人生当中最低谷的低谷，到不能再低谷。但是我的服侍我也尽心尽意，从大老师神学院毕业，我要为神大发热心，要来改变马来西亚，可不顾家庭不顾孩子，完全的摆上，都是为了自己，但是却没有看到任何的果效。但是我心中里面非常非常的痛苦，家庭婚姻也不是，教会没有成长，我心中里面向神来呼喊说，主啊，我真的很渴，没办法了。后来还知道说还有圣灵啊，有圣灵的工作，我还不知道。所以当时渴慕在这种地步，哪里有圣灵的聚会我都去参加，有圣灵的书籍我一定会读，有圣灵的卡带，现在还有没有卡带，圣灵的卡带我一定听。哦，而且我还下定决心，主啊，我一定要经历圣灵的充满和浇灌。因此我定下这样的一个决定，每个礼拜三我就早上花时间把这里关在我们的大堂，我们大堂是在2楼，把它关在 大堂，告诉我的秘书说不接电话，不接待任何客人。我在神面前做什么呢？告诉主啊，我渴。哦，我还记得每次就来到2楼走上就在那里跪着，有时候就伏在地上，我说主啊，我渴了，主啊，没有你我不行了，我的婚姻不能走下去了，我的服侍也没有任何的结果，主啊，我真的渴，我真的需要一个突破，我需要经历你圣灵的充满。每个礼拜他在神面前进食祷告，在神面前向神来呼求说，主啊，我渴，我真的渴，没有你我不行啊。
没有你我的婚姻就完了，没有你我的生命也 就没有办法继续来服侍你了。主啊，我渴。亲爱的弟兄姐妹，那时候我真的是渴。每个礼拜三禁食祷告，我说主啊，不充满我，我还得继续禁食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渴吗？你渴吗？为了你的婚姻，为了你的生命，为你的工作，为你的服事，你渴吗？是否渴到一种地步，你愿意付代价？接下来耶稣就说，可以到我这里来。第二，你要来，告诉我们，你要来。当你渴的时候，你要来到谁的面前？来到主的面前啊！是主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是耶稣说，你到我这里来。我们牧师不能给你圣灵啊，只有那坐在宝座上和他的羔羊才能够把圣灵赐给你。因此你要来到主的面前说，主啊，我来了，我就是要来渴慕你。所以每个礼拜天主人来到崇拜聚会的时候，你说，主啊，我来了，因为我渴了。每个礼拜四礼拜五你去到小组的时候，你一样带着同样的期待的心，主啊，我渴了，我来到你的面前，因为我渴慕你，因此我来了。但每天你在神面前灵修祷告的时候也一样说，主啊，我渴，因为我太饥渴了，所以我来到你的面前，没有你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再过一天。你渴到这种地步，你一定会来到主的面前。然后主说什么？来到我面前喝，这个是一个信心的动作。喝，为什么要喝？怎么喝？要张口来喝啊，像你喝水一样，我口渴了，我想喝一点水，你这样可以喝吗？根本不能喝，你嘴闭才可以喝吗？不行，你要怎么样？张开嘴巴，张开越大喝的越多嘛，对不对？喝了，耶稣到我这里来喝，这是为什么？在你来到生命和灵粮堂，鼓励你要张开你的口。当来这里敬拜赞美的时候，你不会唱没问题，读歌词，我们打出歌词不是好看的，也是让你能够讲出来。因为你不知道圣灵什么时候会充满你，很多时候肯定是在你敬拜赞美的时候充满你。这里说来到我这里来喝啊，你不打开口你怎么喝？祷告的时候我就默祷，主知道我的需要，不开口也知道，的确知道啊。但你要大大的张口，主大大的充满啊。但叫你一起开口祷告，你就祷告嘛，就把祷告词念出来嘛，你大大的张口，主说我就大大的充满。这是为什么？这是个信心的一个动作。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啊，你不张口你怎么能够喝？你不张口圣灵怎么充满你呢？因此鼓励你下台敬拜的时候，千万不要将你的手插在那里，也不是看表演了，你是来参加敬拜。大家在神的宝座面前是一起敬拜神，只不过他们带领我们敬拜而已。你要唱得比他们更大声，因为你没有麦克风，他有麦克风。开你的口啊，大声的来敬拜主啊，祷告的时候开口大声来的祷告，神可能就在那个时候大大的充满你。很重要的是接受什么呢？信我的人，信我的人。请问谁是信主的人？举手一下，谁是信我的人？当你信靠耶稣基督的那一刻，圣灵已经内住在你的里面。但是为什么你没有感觉到圣灵的恩膏、圣灵的能力呢？因为你没有什么启动它，你没有启动它。怎么启动它？就是渴，来到主的面前喝啊。所以每一位信靠耶稣基督的人都可以，也都必须，也都一定要被圣灵充满。所以这信我的人从他的腹中要流出什么活水的江河。活水的江河在原文的意思里面是用复数的 The streams of living water， 这个是复数的，神的活水江，圣灵是丰富的。你要平安吗？平安的江河就涌流在你里面。你要喜乐吗？喜乐的江河就涌流在你里面。你要慈爱吗？慈爱的江河就涌流在你里面。你要能力吗？能力的江河就涌流在你里面。喜乐的江河，信我的人从他的腹中要涌流出什么活水的江河啊。家里弟兄姐妹，这是神的应许。那我们当中可能有些人像我过去一样，从比较保守传统的背景出来的，你说哦，哎呀牧师啊，万一不小心我求的话，哎，邪灵进来怎么办？我当怎么应付啊？主耶稣就早就想到你有这个问题，要不要听听他给你的答案？看看路加福音第十一章十一节，耶稣怎么讲？耶稣说：“你们中间做父亲的举手一下，做父亲举手一下，做父亲的，做父亲的儿子说啊，爸爸，我要吃个饼，苏打饼，那哪是都去吃？除非你傻了，对不对？求鱼， 反而拿蛇给他当鱼给他吃，你会不会这样做？不会嘛。然后那球鸡蛋，每天早上吃一粒鸡蛋，好，就煮个蝎子给他吃，你会不会这样做？不可能嘛，绝对不可能。然后更宝贵的是第十三节说什么呢？你们虽然不好，我们虽然不是完全的父亲，这里面讲父亲包括黑道的这个老胡，包括所有不是那么好的人，你虽然不好，暂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将什么将什么圣灵给求他的人吗？这里是非常强烈的一个对比。你们虽然不好，暂且都知道把最好的东西留给你们的儿女，何况天父。没错，看到这里我非常的激动。何况的天父，你知道吗？这位完全的天父，这位完美的天父，这位美善的天父，这位全能的天父，何况天父岂不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绝对没有，没有邪灵会来。当你求圣灵的时候，岂不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这是岂不将圣灵，你知道什么意思吗？乃是说我们的天父迫不及待的，比你更加渴望，更加渴慕把圣灵倾倒在你身上，多过于你对圣灵的渴慕。我再说一遍，天父上帝渴慕渴望把圣灵赐给你，充满你，多过于你对圣灵对他的渴慕。所以才会问说，岂不会将圣灵赐给求他的人吗？我静止的祷告了好几个月以后，有一点终于被圣灵充满了。哦，圣灵充满以后，我才发现了原来自己是这么骄傲自大，自以为是，自以为义的人，就在神面前流泪痛哭悔改，向太太道歉，向家人道歉。神改变了我的生命，也翻转了我的教会，祷告会人数增加了3倍，每年得救的人数不断的增加。家里弟兄姐妹，依靠圣灵的大能，我们是可以做耶稣所做的事情，并且要做更大的事。阿们。只要我们愿意来到主的面前渴，到他那里来喝，主说信我的人，你一定要相信你已经有圣灵在你里面了。你只要跟他说，主啊，我渴，我来了，所以我张开我的口，让你来充满我。我相信圣灵充满你的时候，你的生命绝对不再一样，你的婚姻，你的家庭，你的工作，你的服事绝对不再一样，因为神要透过你做更大的事。阿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主你何等的爱我们。哦，主你真的将最宝贵的、最宝贵的圣灵赐给我们。哦，让我们能够经历主圣灵的大能在我们身上，圣灵的恩膏在我们身上，让我们能够做你所做的事情，而且并且要做比这些更大的事。主，我们要渴，来到你面前就是渴，说主啊，今天充满我，充满我们每一个人。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一起起立唱首诗歌的时候，你心中里面要有这样的一个渴慕，张开你的口，不会唱的话念这个歌词，好，求神的灵来充满你，来浇灌你。
耶稣，亲爱的耶稣，欢迎你来，全心欢迎你来，用圣灵与我来为我施洗，因你是我的智慧，我的公义。耶稣，亲爱的耶稣，欢迎你来，全心欢迎你来，洗净我的污秽和一切罪恶，因你是我的圣洁，我的救赎。
吗？你心里是否饥渴？你来到今天早上来到主的面前，你说主啊，我饥渴，我真的渴慕主啊，你的圣灵再一次来浇灌充满我。你已经来到主的面前，现在你要做的凭信心张开你的口说，主啊，圣灵来充满我。不论是你在这里现场或在荧幕前，你一样可以说，主啊，圣灵啊，再一次充满我。那么在唱这个副歌的时候，我鼓励你，邀请你，如果你希望对主说，主啊，我干渴，我就要来渴慕你，来到你面前，你大大的充满我，就举起你的手，一起来大声的来唱副歌，圣灵的火，圣洁的火来浇灌我，好不好？我们就举起我的手，不管你在这里现场或在荧幕前，就举起你的手，再一次来宣告，再一次说，主啊，我渴了，圣灵的火再一次来充满我，来浇灌我，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圣灵的火，举起你的手，哈利路亚。哦，那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来复兴我，来复兴我，燃烧我对耶稣的热情。哦，圣灵的火，哦，圣洁的火，赐下能力，打破我主耶稣的生命。
将圣灵赐给求他的人吗？主啊，你是多么的乐意，多么的盼望，多么的渴望，将你的圣灵赐给在你面前求告的人。主啊，今天我们举起我们的手，我们对你说，主啊，我们渴，因此我们来，就是要喝圣灵所赐给我们活水的江河，从我们里面要涌流，涌流，涌流，涌流到我们的家，涌流到我们的婚姻，涌流到我们的社区，我们的城市，我们的小组，我们的牧区，涌流到我们脚掌所踏的每一个角落。有主，你应许我们说，你所做的事，信你的人，领受圣灵恩膏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我们期待更大的事要临到我们，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服事。谢谢我们的主，听我们的祷告，感谢主将圣灵再一次赐给我们。这时候当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与感动，常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一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将最大荣耀归给我们的神。看到旁边人说，天天要被圣灵充满，天天要被圣灵充满。